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还翻到481页最后一行，如是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轨则，名善法横。我们常说我没做坏事啊，我是善人呢。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善法。你不知道什么叫善法，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善人。如是圆融，什么圆融呢？事跟理都要圆融。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跟前面上堂课所说的种种现前都是第一波罗蜜。每天我们碰到的很多事事物物，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在这个真理上行，要合真理。那么这样子的话，事跟理就一个了。可是我们常常呢，做的是一样，说的是一样，不合真理，都是在世间法上面。那么在世间法上面走惯了，走得很习惯，所以种了无量的种子。这些种子都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资粮。资粮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会生死轮回呢？因为我们种了很多生死轮回的资粮。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每一件事情都要合真理。什么叫真理啊？真理是个名相，你要知道真理的内容是什么。你如果不知道真理的内容的话，你怎么做啊？哎，界定会，界定会圆融成为一个，也就是善的究竟就是空，就是第一波罗蜜。真理就是第一波罗蜜。所以每一件事情你都去做了，而且做的都没有错，也不是为自己做，也不想自己的功德，根本都不理，就是我的本分去做了。所以呢，这事理就圆融了，它就是一个嘛，就是一个圆融了，能成十方诸佛轨则。那么事理都圆融了，你就能够遵随，你就能够达到十方，十方一方，十方谬方，你就能够以十方诸佛所行的一切同一条路。轨则就是说诸佛所行的，你所行的是一样的。那么诸佛没有生死，诸佛正涅槃，那么我们从这条路跟诸佛所走的路是一样的，早晚也是可以正涅槃，早晚也是断生死，你就能跟诸佛的轨则完全一样的。名善法横，这才叫做善法，否则都不是善法。有执着，你只要有所执着，你只要有我的利益，我的面子，我不高兴，你只要有执着，那都是生死。所以我们再看看华严经上这个善法行是什么呢？华严经上第319页倒数第三行，十住品第21-2，我们看看为什么菩萨能够说的这么细呢？因为菩萨都做到了，所以菩萨才能够说的这么细。你如果没有做到，你说不出来的，你说两句话就没了，因为没做到。所以我们看看华严经上怎么讲。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善法行？ 此菩萨为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钱达婆等做清凉法池，摄持乘正法，不断佛种，得清净光明陀罗尼故，说法受记，辩才无尽，得具足意陀罗尼故，辩才无尽。我们先看此菩萨，因为所行的一切都是清净的，身清净，身没有杀盗淫，我们身上就是拿来杀盗淫，语清净，说出来的话就是莲花。什么叫莲花？清净洁白的，就是没有两舌，没有恶口，两舌就是搬弄是非嘛，喜欢东家听西家听，然后就把人家的话搬过来搬过去，搬弄是非，就两舌，两个舌头嘛，两舌。恶口，恶口就不高兴啊，恶言恶语啊。绮语，绮语就是这个说不真实的话，绮语拍人家的这个，给人家戴高帽子，绮语，或者是讽刺话，都叫做绮语。那么妄语，妄语说谎话，说我们嘴巴就很容易造业，因为嘴巴造业，一根先造业嘛，一根就告诉你的嘴巴，你嘴巴就说出去了，所以嘴巴要说出去都是很粗的了，粗就是三个路，很粗了，你嘴巴能够管好，那么一根不清净，一根不清净，但是你嘴巴管好，然后你一根你就可以管得住它，你不能够管住你的嘴巴，那么你一根是不清净的。所以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啊，你的一根是在清净的位置，是在你的头顶，那么一根是在你的头顶，都在你的头顶，那么你如果没有管好你一根的时候，你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一根在头顶呢？一根是没有执着，一根没有依靠，所以你先要练习你的一根是在你的上面顶上。你如果一有执着，眼睛有所执着，嘴巴说出去，哎，掉下来了，一根掉下来了，你坐不住的，没有定力了嘛，你自己看你有没有定力。所以如果身不清净，你要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是带着一个地狱性，每人身上都有地狱性，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死轮回的处所，你行一次淫欲就是开地狱门，你地狱去哪里找啊？地狱就是在自己身上。你说你行淫的时候，你的一根在上面还在下面呢？掉下来了嘛，掉到地狱去了嘛。所以呢，你要让你要成佛，成佛，佛的心如虚空没有动，你就要练习你的一根是在头顶，是清净的，没有东跑西跑，没有让你的一根跟着外面的客程跑，东跑西跑，东跑西跑，跟着客人跑掉了，一根跑了，所以你根本坐不住。你坐虚空，你怎么坐虚空呢？你坐不住。你现在练习一根在你的头顶坐虚空，你都坐不住了，那哪能成佛呢？那早得很啊。所以就要练习让你的一根是清净的。所以你看哪一尊佛是倒着睡觉的？每一尊佛都是盘着腿的，没有倒着睡觉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做的佛像有卧佛呢？那是因为在经里面佛要说因而恨。什么叫做因而恨？因而做些什么事？所以说因而恨，也就是说根基不利的，他要修行就如同婴儿一样。所以佛示现婴儿恨，好了，现在大家就做了一个佛的像，是卧佛，佛没有卧的，佛是不倒单，没有卧的。不信你们自己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行不行不倒单，你就是不要盘腿好了，你就坐在椅子上， 或者你椅子上你悬不舒服，你坐沙发上好了，你就坐在沙发上你这样睡好了，我保证你第二这个没几个小时你的脖子啊就扭到了，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脖子你不会直起来嘛，你的脖子就是这样东倒西歪哈，又没有支柱，所以呢你脖子就扭到了。我们要成佛，你就算算看你的时间会多久。那么佛是不倒单，没有说是躺在那里睡觉的，我们躺在那边睡觉呢还不老实，哎，还会从床上掉到地下来的，砰一声掉地下。那么我们睡觉流口水，佛是没有的，不会的。那么我们睡觉咬牙切齿，有人前几天就说为什么睡觉的时候咬牙咬得很厉害啊，早上起来脸这个下巴都痛啊，有人哎，嘴巴说梦话，嘀嘀咕咕嘀嘀咕咕说的不停的说梦话，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各种各样的样子。头发呢是个乱七八糟，我们睡觉的时候头发乱起来，所以我们起来的时候全部都要梳洗啊，嘴巴有口水，鼻子有鼻涕，眼呢有眼泪，那么头发呢是怒发冲冠，那么是乱七八糟一绳子啊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去梳洗。所以我们白天跟晚上就不同了，佛没有说有白天有晚上，所以我们说内外一如，我们讲过了，学佛要怎么平常心呢？有人没人的时候，白天晚上通通都要一样，这是成佛的基本条件。那么你要内心跟外面通通都一样，白天晚上一样，那么就要众善奉行，所有的善事你都有一份，所有的恶事都没有你的份。那么这样子，因为善多了之后你就有定力了，有定力呢你不故意照做，不要说我故意不睡觉，我故意在那里坐，我故意就是在那里坐让他不倒单，那么腿盘好让他不动，告诉各位，你善做多了他就能够形成不倒单。如果你不行善，你认为你可以做不倒单？不可能，没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善是要累积的，生生世世要累积，所以我们说戒定慧就是善。那么菩萨这样做了，菩萨做了，所以是世间一切天人，人当然是立根的人呢、啊，立根的人他才看得到菩萨的清净啊，顿根的人他看不到啊，他看到你跟我是一样的哦，他没有看到。所以呢立根的人间立根的人，那么天人看得到啊，天人可以看到我们众这个欲界众生在做些什么事，天人都看得到。梵天以及沙门出家众，婆罗门是在家的修行人，乾达婆是等就是天龙八部都是来护法的，做清凉法池。你就是说你自己直戒严谨，行戒定慧，所做的一切都是跟诸佛所行的同一条路，虽然过去的业还没消掉，但是从现开始都是照诸佛的因地上面所做的去做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做这一些人的清凉法师。你的榜样放在那边了嘛，他们也跟着学了，他们跟着学，他们烦恼也就慢慢的习止了。我们不清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所以我们有烦恼我们才轮回。那么现在因为你学的都修的都是善法，那么烦恼慢慢习止了，法池烦恼的法把它通通转过来就是清凉法。那么池是会水，摄持正法，所做的一切身口意都是八正道，不断佛种。你要知道什么是佛种，佛种就是善，没有佛种就是不善，佛种那么就可以入涅槃，佛种就可以断生死。 假如什么人断佛种呢？一禅体断佛种。一禅体他把自己的佛种断了，佛种就是善根。那么一禅体他怎么断善根的呢？一禅体他不一定是说他不听经他断善根哦，不一定哦。听经，生生世世在佛的旁边听经，但是他没有去做，回头来他毁谤正法，那就是断善根。那么断善根的成为一禅体，一禅体他死了之后马上掉地狱，到了阿鼻地狱。阿鼻地狱是地狱中最苦的，叫阿鼻地狱。所以行善法，你的佛种不断，你的善根不断，所以善要有根呢、啊。善如果没有根的话，就如同浮萍一样，你看水里面那个飘在水上那个浮萍呢，圆圆小小的浮萍呢，风一吹到哪里它就跑到哪里，因为它没有根呢、啊。所以我们所做的善最大的就是忍辱。什么叫忍辱啊？也就是说别人怎么样对你，你不起恶言恶语，你不会放在心上，那么别人看到你这样做能够感化他，他也这样做，这就叫忍呢、啊。忍是双方都照着正法去做，就叫忍呢、啊。忍不是说一方面我忍耐，那不是忍呢、啊。所以菩萨就得到清净光明陀罗尼，陀罗尼就叫总持。什么叫做总持呢？所有的一切法，菩萨都能够悟到了，都能够证到了。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菩萨因为行善，所以他都能够看到透彻，什么事情都看到了透彻了，所以叫清净光明。光明，你看光，我们在光里面，我们每天白天都在光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到东西。那么如果菩萨心里面清净，没有烦恼了，就如同光一样，他什么都能看透彻了。陀罗尼总持，说法受记。那么菩萨是要说法的，菩萨说法是自度，度他自度，就是菩萨要把自己的缺点要改掉。度他，菩萨没有想度他，可是菩萨他在度他的时候没有想这是我的功德我在度你，菩萨不会这么想。所以菩萨一定要讲经的，你不讲经，你不开口，你怎么成菩萨呢？你没有可能成菩萨。所以每堂课之后要敷小座，敷小座就是给你们练习，从你们的敷小座当中就知道这堂课你懂了多少，你体会了多少，就是给你们练习开口。很多人开不了口啊，生生世世开不了口，你这一生怎么开口呢？或者是这个没有信心，或者没有体会，所以都开不了口。那么你开口的时候你要体会，你讲出来了之后就知道你懂多少了，或者是说讲错的地方，那么我们把你纠正过来，下次你就不犯错。受记，佛就给菩萨受记。那么辩才无尽得，那么这个辩才不是跟人家抬杠啊，那个抬杠不叫做辩才啊。所谓的辩才就是说众生是什么根基，他就知道跟这个众生讲什么法，那叫辩才啊，不是去抬杠的。所以众生常常就把辩才无尽当作说，你看我去跟人家抬杠，我让别人都哑口无言呢、啊，那不叫辩才啊，让别人生气了哑口无言，那不是辩才，而是别人欢欢喜喜的那么接受了你跟他讲的道理，讲的佛法，在不着痕迹的，就叫闻熏闻修。我们在楞严经前面观世音菩萨说的闻熏闻修，就是没有着痕迹的，那么众生就接受了这个清净法，很欢喜的接受，所以这才叫做辩才无尽。得具足意陀罗尼故，意辩无尽。什么叫做意呢？在大般涅槃经佛说了，什么叫做犯恨？我们常常说我们行犯恨，我们常常讲我们叫行犯恨。佛怎么想行犯恨？犯恨至少有七个条件呢，七个条件才叫做行犯恨。第一个条件，就大般涅槃经中册 中册佛说了什么是泛恨，中册691页，所以我们说我们行泛恨，行泛恨是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泛恨，就是第一页，就是中册大波涅盘经卷第14泛恨品第20之一第一页，就是第一页嘛，第一页就叫就是691页，因为它有上册，现在是中册。三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泛恨，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行泛恨？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波涅盘，住七善法，七类的善法，得具足泛恨。这七个法，七大类的法你都做到了，就叫做泛恨具足。那只有佛才做到了嘛？何等为七？一知法，二知义，三知识，四知足，五自知，六知重，七知尊卑。这通通做到了，这就叫做泛恨。我们先看佛怎么说的，后面佛一样一样解释。什么叫知法呢？佛弘法的时候，每一部经里面都有12大类，不超出这12大类。不是说三藏12部不是12部经呢、啊、不是哦。不是说12部经，人家说哎，你们佛教三藏12部哪12部经呢，那这是外行的，而是12大类。12大类你应该要知道，常行重诵并受记，无问孤起而自说，因缘比喻及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12部。那么经里面就包括这12大类，所以你知道这12大类，也就是三藏12部你都要懂嘛，这个叫知法。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论义，什么是因缘比义。好，看到696页倒数第二行，菩萨若能如是了知12部经，名为知法。所以菩萨要对三藏12部不但熟悉，而且要去做，才叫做知法。那么我们先看看什么叫知义，696页最后一行，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义？菩萨摩诃萨若于一切文字语言广知其义，是名知义。也就是说三藏12部里面的一字一语一言一行，你都知道它的真实义，这才叫做知义。你要晓得佛所说的法没有矛盾，它是一致的，佛说方等里面就带佛说方等，说方等什么叫方等呢？四方均等，四方均等，等就是平等。所以佛弘法的时候，由于众生根基不同，那么佛在藏说缘。什么叫做在藏？藏教根基的人，那么也就是说顿根的人，就是不立根的人，佛在对不立根的人弘法的时候，那么要针对这些人的根基，对于他所喜乐的法，佛说的比较多。但是呢，佛就是在说法的时候，把原教的就是立根的根基的人也带进去了。但是因为他根基钝，他没有听到，他有耳没有听到原钝教，他没有听到，他没有听到原教，也没有听到这个大乘根基的教，他没有听到。但是呢，因为他藏教根基，所以佛说藏教的法的时候，他听到了，他入了脑。那么原教根基的人呢，那么他就听到佛在跟小乘根基说法的时候，他听到了原教了，他听进去了。所以佛用一音说法，佛一音说法里面就带着所有根基的人都可以听，都听懂。 他都选择了他能听懂的，他都懂了，这叫做佛以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众生都随着他的根基，他都了解了。所以对于佛所说的一切，也是三藏十二部的经文呢，要都知道它的真实意。你不能说哦，我学了这个就可以了，其他我不学了，这么多怎么学，就学一部就可以了。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读一部经就可以了，我都读过了，你们不用再读了，读一部就可以了。这个是原教根基的人呢、啊、那不是这个不立根的人呢、啊、这是原教根基的人呢、啊、原教根基的人他举一就反三呢、啊、所以说讲这个话的就误导了众生，众生就不读了，选一部我要读的，那么其他都不读了，其他不读了呢，你就耽误了众生的修行了，这个就是造业了。所以讲经很容易造业，你很容易误导众生的。那么这样子好了，我吃饭你们都饱了，你们不用再吃了，可以这样讲吗？我读书都替你们读了，你们也不用再读了。好，你们到时候你们去考试，我给你们加持，你们都能考100分，是能这么讲的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都是挑着人的喜爱来说法来讲经，都是不对的。你必须要照着佛经来讲，你不能有个人的意思。但就是这句话误导了非常多的人啊，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要了，其他不需要了。我常常说，那佛费这么大力讲三藏十二部干什么？那你认为你比佛还要聪明是不是啊？那么你认为佛多事是不是啊？所以众生造业是无处不在，都在造业，处处刻刻时时刻刻都在造业。那么甚至连佛所说的话也不听，你看经文是不是这么写的？经文讲得清清楚楚的，要广知其意，是名之意。下面再看，云何菩萨摩诃萨知时？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知时？时是时间的时啊。啊，善男子，菩萨善知如是时中任修极静，如是时中任修精进，如是时中任修舍定，如是时中任供养佛，如是时中任供养师，如是时中任修布施直戒，忍入精进禅定，具足般若波罗蜜，是名知时。什么叫做知时啊？不是说我知道现在是三点了，我现在知道是12点该吃饭了，不是这个，不是知这个。佛是告诉我们说，你每天要给自己个功课，什么时候是你要开始坐禅的嘛？你不能够时时刻刻行禅的话，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时间，什么时候我该去静坐了，你强迫自己给一个时间，我什么时候该去诵经了，我去读经了，我什么时候呢应该要修定，我什么时候要布施，我什么时候要每一天都要这样做，什么时候该去供佛了，上供水啊，那么供佛呀，烧香礼佛呀，拜佛啊，什么时候供养师，什么时候来修六度，你每天都要有自己一个功课，而不是随着外尘东跑西跑，杂事特别多。你每天24小时，我们把24小时分成3份，每一份是8小时。那么第一个8小时睡觉出掉了啊，8小时睡觉。第二个8小时干什么呢？吃饭啊，穿衣，洒扫。那么做杂事8小时除掉了，再8小时，那么还那个8小时包括工作呢啊，包括工作除掉了，还有8小时你干什么呢？你8小时你能够行精进。好，我该花2个小时，我不是以前常说吗？我现在该花1小时2小时，我应该读经了，那么至少要读1小时。读完经呢，我应该做做笔记，我应该思维一下我刚刚读的是什么意思，我再想想看我做到了没有，那么我有没有犯错，你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啊，每天能够拿出来1小时能够读经的人，我看都少之又少，太少太少了，很少很少，大部分都在世间法杂事上面，所以心都很乱，心东跑西跑，东跑西跑，静不下来。 它非常的乱。所以什么叫知识呢？你看这个全部都是佛所说的，都是在善法，这才是善法，否则就不是善法。那么第四，云何菩萨摩诃萨知足？善男子，菩萨知足，所谓饮食、衣、药、行、住、坐、卧、睡、卧、语、默，是名知足。什么叫知足呢？饮食吃饱就好了嘛，不要再东挑西挑的，穿着衣服穿暖就好了，不要穿名牌嘛。那么什么时候生病就吃药，不生病你不要去补啊。很多人问我说，哎，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平常来炖炖什么补药来补一补啊。我就说这样子好了，你没有生病啊，你没有高血压，那这样子为了避免高血压，我们先来吃降血压的药，为了避免吗？避免将来得高血压，我们先来吃降高血压药，可以不可以啊？哎，想想看，好像不行哦。哎，那我现在没有头痛，我避免我会头痛，我现在吃这个头不痛的药，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众生讲话哈，就是不能一致？佛说话是无二，不会不一致的，永远是一致。为什么佛说话永远是一致，不会改变的？佛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任何事，都在三昧里面，不会两个。你看我们就会两个，哎，我就来补一补吧，这是不是两个事啊？那你西药你要不要补一补啊？那就是两个了。那么你补一补，好，我说你怎么补啊？他说我把当归人参把它煮在菜里面补一补啊。我说你人参要买哪一种人参呢？人参有这么多种啊，它有高丽参，它有西洋参，你买哪一种啊？他说不知道啊，人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说你的脑筋是你的，身体是你的还是人家的？他这样想想看，哎，好像也对哦，这个身体是人家的还是我的？那是我的，不过大家都是这么说嘛。我说大家这么说，你想一想看有没有道理，你要先想一想看嘛。那么如果你的身体就这么热，冬天你还一直这么热，你还去补一补，我包准你啊，你晚上睡不着，你去吃高丽参吧，你睡不着，可能还有鼻子流血的。那么你身体很冷，冬天手都发冷，那么冬天我们手是暖的，对不对？有人手是冰凉的，你这时候你去吃西洋参，你越吃越坏，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好，你不管你是感冒也好，头痛也好，脚痛也好，肚子痛，我都给你开一个药，哎，补一补嘛，大家都开同样一种药，这样会不会治病呢？为什么人就不想一想啊？所以说佛说要知足，你都要知道饮食、医药、行、住、坐、卧、睡觉的时候，那么或者是白天语说话的时候，或者是不说话的时候，你都要知足。什么叫知足呢？你要认清楚啊，你要看得清清楚楚啊，你看不清楚你就不知足啊。好了，我有的时候也是很难过，有些人呢，他在困难的时候你叫他吃素他是愿意的，等到他的困难消了，你再叫他吃素的话他就不干了。他有病的时候你叫他吃素，他哎，他勉为其难可以，等到他病好了，第二天他就大鱼大肉，他就开始吃肉，我就心里就很难过。人的恶性就是这个样子，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除非他自己愿意改，否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生着很重的病，病得不得了，几年都不会好。好，现在病好了之后呢，好，明天我就开始吃龙虾，他还跟你讲哦，他跟你说我明天就开始吃龙虾。我心里也想，哎，众生众生啊，在地狱里面呢、啊，他才刚刚好了，他还吃龙虾，他马上他的病就要发了，他就不知道，他这个气喘马上就要发了，他不明白啊，他还要把他这一阵子没有吃龙虾的这些分量全部哎，在很短的时间全部要补偿回来，这是造业啊。所以我说众生造业的时候是非常勇敢的，好勇敢的，不怕，意志坚定向前走，哎，杀生非常坚定。所以人在造业的时候是最高兴的时候，意志最坚定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造业。那么人在受苦的时候就开始哇哇叫了，哎呀我苦啊，他就不知道你的苦，他就不知道这苦怎么来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想啊，人生苦一点也还好，苦一点呢就少造业，那么人生呢 最容易造业的就是有钱了，开始有钱了，是最容易造业的。那么如果有钱了还不造业的话，那就不容易了，那就是修学人了，那么就是修学佛法的人。他有钱了他不造业，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大部分人都是没钱，所以他没办法造业，所以这些人都是被动的，因为业力所牵让他没有办法去造业。那么有智慧的人，大智慧的人，你的菩萨都是有钱的到世界上来，他把这些钱能够救众生，所以这就叫做知足。我们现在再看云何菩萨摩诃萨自知，是697页倒数第三行。什么叫自知？要认识自己，我们就是不认识自己。是菩萨自知我有如是性，我有性根，我信佛，如是戒，我照佛的话去做，我执戒，如是多闻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我在这一生当中我一定要听完。你要有这个愿嘛，你没有这个愿，你永远每一生你都听不完，你每一生你都选哪一部经在听。那么你有所选择的话，你就不圆融呢。所以要多闻。如是舍，舍就是说我对于所有众生有所需要的时候，我要尽我的能力，就是我不够我也想办法，我要满他的愿，是舍。如是舍，这是对众生。那么舍什么？我还要自己舍我的贪嗔痴，我把我的贪嗔痴通通都不要了。如是慧，就是戒定慧。如是去来，我要把我的生灭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现在生灭生死掌握不了嘛，去来就是生死啊。我们现在你说生死能掌握吗？病痛能掌握吗？都不能啊。所以说你要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死，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啊度众生，那么你自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时候去到哪一家投胎，那么去度众生。如是正念，正念就是说要把想因通通转成八正道，转成正念，把想因通通转。如是善行，所有的一切身口意都要善。如是问，如是答。什么叫问呢？我们常常问东西的时候都是乱问啊，不该问的也去问，那么答人家的时候不会答。你要如是人家如是，你要如是问，那么你要如是答，叫自知。什么就是说人家来问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要知道他你怎么答他，而不是说我想怎么答我就怎么答，我想怎么问我就怎么问。那么我们该问问题，比如说你见到人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众生都会问一下说你赚多少钱呢？你在哪里上班呢？是不是都是问这个？要不然就是问说你吃饭了没有啊，我们都是问这个。要不然就是你几岁啦，你看都是问这些无聊的话，都是问人家，都是问对方。你有没有告诉他啊？我们开口都是问对方，你有没有跟他讲说第一次见到面说啊，你跟别人讲说我今年18岁，我现在是失业啊，失业当中，那么我现在是靠我的父母生活。你有没有主动告诉人家呀？没有，你都是要问别人嘛。我们要把这个习惯改过来，你不要一开口都问别人的事。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的事啊？说我银行里面有多少钱，那么有的时候一开口问他你银行存了多少钱呢？有些人呢就看到了出家众，第一个就问说师父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银行有没有存钱呢？这个真的是很糟糕的啊。那个师父很好玩呢，他告诉我他怎么答，他说你问我多少钱啊，这样子你先告诉我你多少钱，我就告诉你我多少钱。他说那不要了不要了。所以我们一开口就是问人家的事情，自己自知。如是问如是答，你该问的你才问。你要问的时候是因为你对佛法不明白，你问。在修行上面，在 开示误入上面你不懂，在政务上面你不懂你可以问，闲话少说。哎，有人还跟我说你声音这么年轻，可是你我看你怎么这么胖啊，我说声音年轻跟胖瘦有关吗？还有人说你要不要再瘦一点啊，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瘦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圆圆滚滚的，我从来都没有，从来我就没有想说我要瘦一点去节食，我呢只是想说我每天很有精神，用很有精神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每一个人，让人家没有看到我有愁容或者有倦容，那么我自己身体啊很舒服就好了嘛。那么你如果故意要照做的话，说我现在啊，以前我是吃两碗饭，现在年纪大了当然吃一碗饭呢、啊、那吃一碗饭你说我要瘦一点我吃半碗饭，我告诉你那就吃得不饱，吃得不饱呢中间就会去找零食啊，再去吃一片面包吃个水果，很麻烦，我一次给他吃饱了我中间不用吃了，根本什么都想都不去想，等到下一餐，说两餐之间不吃东西的，你什么两餐中间你就不用吃东西，你如果没有吃饱的时候你两餐中间你就去又去找面包你又去找开水，你又去找这个泡面，都麻烦了，就多事了嘛。那你一次把它吃饱，吃饱了你精神饱满了你就不想再吃了。但是有人他的胃不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要不停的吃一点这个吃一点那个点点，就是没停的在吃，所以像老鼠一样啊，没啊，他不停的在吃，你说老鼠哪时候停过了啊，他吃了一点点，他是吃一点点这个又吃一点那个，吃没停的在吃啊，所以每个人情形是不同的，你不要把自己的情形拿去跟人家比，所以要自知，要如是问，要如是答。我们再看下面，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众，什么叫知众？善男子，是菩萨知如是等刹利众、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因于是众如是行来，如是起坐，如是说法，如是问答，是名知众。知众就是说你要知道众生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也就是他是什么样根基的，你就什么是答嘛。那婆罗门本来是修犯恨的，那么他修犯恨的，你再跟他说哎，我教你怎么修犯恨吗，他本来他就修犯恨的，你还教他，那就不对机了嘛。那么如果一个人他从早上开始他就要吃肉的，我就见过一个人呢，他说我早餐的时候就要有三种肉，他病得很厉害哦，他要三种肉，我说哪三种啊，他说牛肉啊还有海鲜啊，那么还要鱼还是什么我忘记了，三种肉一定早餐要三种肉，我说中午呢，他中午也要至少三种肉啊，因为早上吃了三种肉中午也要三种肉，我说晚上他一样，所以我说啊你病得快死了，走不动了，你还吃，他是啊，医生说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我说你还吃呢，所有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嘛，那一大早就是吃要吃三种肉，他说我没有这三种肉我过不了日子啊，我说那好吧，那你就吃吧，你吃了就早点拜拜了，就不能见面了，所以我跟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就跟他讲你要怎么样把它慢慢改过来，那么早餐呢你就吃清淡一点嘛，豆浆也可以嘛，他是不是稀饭也可以嘛，啊，青粥小菜也可以嘛，啊，他没听过。那么我好不容易，我花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跟他讲，就他勉强接受说好，我这个礼拜我试试看。照你的话，这话音刚刚落，进来一个人，他好久好久都没有跟我见面了，他也没打电话，他就进来了。他进来的这个人呢，我刚刚给他讲话的这个男的呢，都五十几岁了。五六十岁了啊，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招呼，因为那个朋友也很喜欢这个讲话的嘛，他就说哎，老先生你好吗，其实他那个人不老，但他看起来非常老，他说我不好哦，我就是生病病得要命啊，医生你是说生死要三个月，他说哦这样子啊，那你要多补一补哦，多炖一点鸡汤啊，那要补一补哦，他说是啊我也这么想啊好了惨了，我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这么讲，那么这个人呢这么一句话，他说好好好，我回去就炖鸡汤，我就说你给我跪过来，我就把他说你过来， 我好不容易教他慢慢的改变饮食，你现在叫他，你不问青红皂白，也不问他有什么病，你就开始叫他炖鸡汤，他什么病都有啊，高血压、糖尿病、腿又不能走，他什么病都有，他都走不动了，你还叫他炖鸡汤。所以说就是说不知重，你不知道这个人他病的什么程度，他不会跟你说我有病了，他也你也不会看他脸上他有病嘛，所以你就告诉这样子。那么你是叫他多活几年呢，还是你说快点我们在棺材见呢？那众生就是不知重嘛。所以说你要知道众生的根基，你要先清净，你自己先清净，你才知道。你自己不清净，你跟他一样染，所以你不知道众生的病都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气味上都可以闻到，但是一般人他是闻不到的，因为他太粗了，明明人家生了重病还要叫人家喝鸡汤。所以说我们要知重，什么人要用什么法来教。我们再看下面，云何菩萨摩诃萨知人尊卑。我们要知道人是有尊卑的，我们知道人有尊卑，我们不分别，但是我们要因为他的根基要来教化他。什么叫尊贵的人，什么叫卑下的人，佛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先看下面，善男子，人有两种，人是分成两种，第一个对佛信佛的人，第二个不信佛的人。那么我们要知道，菩萨摩诃萨当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为善。信佛的人是善人，他向善法上行，不信佛的人他是不善。复次，信有两种，再说信佛的有两种，一者常往僧房，二者不往。信佛的有两种，第一种人他常常是到庙里去的，他常常到庙里，那另外一个信佛他从来不去庙里的。再来再看下面，菩萨当知，其往者善，其不往者不名为善。到庙里的人就叫做善，不去庙里的人就不叫善。在下面再看，往僧房者复有二种，到庙里去的也有两种人，一则礼拜，二不礼拜。有人到庙里去就聊天的嘛，庙里有素食好吃啊，庙里人多啊，庙里的人都是善人吗？庙里人不害人，他到庙里去，所以他庙里去就是去聊天的。吃饭时间到了他就到了，那么吃饭完了他就走了这个。那么所以一个是礼拜，有人到庙里第一个先拜佛，他不是拜佛，他先去聊天的。菩萨当知，礼拜者善，不礼拜者不名为善。所以拜佛的是善，不拜佛的就不善。其礼拜者复有二种，拜佛的有两种，一者听法，二者不听。去拜佛的有两个，一者是听经闻法的，第二个是不听经闻法的。菩萨当知，听法者善，不听法者不名为善。听经闻法人是善，不听经闻法的叫不善。其听法者复有二种，听经的也有两种，到庙里听经有两种，一者自心听，二不自心听。一种是专心听，第二个呢是不专心听，打妄想的，胡思乱想的，他不专心听。菩萨当知，自心听者是名为善，不自心听者不名为善。不专心听的人是不善，专心听的人才是善。好，在下面，自心听法复有二种，专心听法的人也分成两种。我们把不善的通通删掉了，把善的再来，佛再告诉我们，专心听法有两种，一者失意，二不失意。听完之后就算了，耳边风。第二种呢，听完了之后他想一想，他想想佛的真实意是什么，佛要叫我们怎么做，他照着去做。菩萨当知，失意者善，不失意者不名为善。听完了经不去想一想，不去做，就是不善。听完了经了之后能够留在脑里面去做，去思维，思维什么？思维自己的错，把自己的错通通把它剔出去，跟佛所说的不同的都是错，把它剔掉。咱们再看下面，其失意者复有二种，能够听经闻法又能够去思维的又分成两种，一如说行，二不如说行。一个会去做的，一个不会去做的。如说行者是为善，不如说行不名为善。好了，不做的就是不善，听完经了之后会想一想，想一想去做的就是善，我们把不善通通剔掉。再看下面，如说行者复有二种，那么听经完了之后能够思维，思维能去做， 那么佛说这又分成两种，一求声闻不能利安饶益一切苦恼众生，二者回向无上大乘利益多人令得安乐。一种呢自度，我只管我自己要吃饱了就好了，你们吃饱没有我不管，我听经闻法之后我赶快我自己修行，我只要能够掌控到我自己的生死就可以了，你们怎么样跟我不关，你叫我们我帮你忙我不要，因为我来不及了，我要修我自己。这个是二乘。另外一个是大乘，大乘他就是说我听经完了之后我照了我去思维我照了去做，我把我所受的利益那么我通通讲给别人听，只要别人愿意，不管是你该休息了不管你该吃饭了你都说好马上你就告诉别人。那么菩萨因之能利多人得安乐者最上最善。什么叫最上最善？就是你完全照佛的话通通都如法来行，就是最上。善男子如珠宝中如意宝珠最为圣妙，如珠胃中甘露最上。所以说在珠宝里面如意宝珠是最好的，那么在所有的这个色身香这个味吃的东西里面甘露是最好。甘露是指佛法嘛，甘露那么佛饮就是醍醐。如是菩萨如于人天中最胜最上不可比喻。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往住七善法，菩萨住是七善法已得具梵恨。什么叫梵恨啊？这个七善法都做到才叫梵恨，而不是说你光是守戒啊就叫做梵恨，守戒是梵恨的一种，那么还要行七善法，后面还有慈悲喜舍，所以我们这个就不讲了。我们现在回头来讲这个三百二十页，就是《华严经》320页第二行，所以得具足意陀罗尼，意辩才无尽。我们刚刚讲什么叫七种梵恨，记得了吗？知法、知义、知时、知足、知智、知他、知他、知尊卑，七个。所以呢，你要知道什么叫意陀罗尼，意就是说佛所说的真实意，你都要能够懂。那么能够陀罗尼，陀罗尼是总词，你不偏空，你也不偏有。你教众生的时候，不是说我修了空，我就是执着在空。我教众生说一切都空，都是没有的，不是这样子的。你也不是教众生说有，那是外道说的有啊，就是凡夫外道所说有啊，一切都是真的了。我能够吃到，能够摸到，能够说到是有。你也不能够教凡夫是有，你要教凡夫在中道上行。中道实相上行，所以意陀罗尼，意陀罗尼也就是说你所有根对所有根基的人你都知道要怎么样跟他来讲法，你不是以你的程度来讲给他听，你所有根基的人你都知道，叫做意陀罗尼。所以得意辩无尽，所以对于佛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的法你都能够体会。得觉悟十法陀罗尼故，法变无尽。觉悟，因为你自己去做了嘛。所以刚刚佛说的，人中分成两种，一种信佛的，不信佛的。说我们先说善的，信佛的，那么又到佛堂的，那么又去能够拜佛的，那么又能听经的，听经之后呢，他能够去做的，他听完经，他能够思维，他真的去做了。他做了呢，他还想，哎呀，我受了这么大的利益，我怎么报佛恩呢？我要把我所受的利益，我通通都能够让别人也受这个利益。哎，这叫做觉悟。觉就是说你先能自觉嘛，你能够体会了佛所说的十法。十法就是十相法，十相法你能够总持。总持就是说空假中，空假两边，那么你总持，你以中道来行，你不要执着你自己的意见，你以中道来行。外层的法都是清净的，那么自己的心清净，外层都是清净的， 自己的心不清净，那么你攀外缘，外缘也不清净了嘛。所以觉悟十法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所有的法你都懂了，所以得到法遍无尽，辩才的辩。什么叫法遍无？所有的法你都看透了，所以你就不会执着。我们现在因为执着，是因为我们没有看透，我们有所选偏爱，我们有所爱，我们有所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透。得训示言辞陀罗尼故，辞辩无尽。什么叫辞辩呢？也就是说你所用的语言文字都是佛经上面的文字，而不是用我们这个世间法，我们世间法所说的话很多就是不大如法的。所以我跟各位说，你能够把经能够背得一句啊，或者一段，或者一篇啊经文，那都是佛所用的语啊。佛所用的语，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你讲经说法，你也是要用同样的语啊。你用同样语，那么这个里面是没有让众生挑拨离间的机会。你要知道啊，众生啊很容易对我们所说的话来挑拨的，那么佛经上的话是没有挑拨的机会的，它都是真如实相的。所以得言辞陀罗尼是总持，你怎么说你怎么都是对的。你只要用佛经上的话，你懂得佛的真实意，你怎么说你都是对的。但是你用自己的言语，你看你们辅小坐的时候啊，就要注意，要能够了解这个经文上的一字一句的真实意，所以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会错。所以你讲的时候你要自己听，你不是给别人听的。那你辅小坐的时候啊，要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听，能够发现到马上错了就要改。也就是说我们练习，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你开口讲话的时候，你就如同你辅小坐的时候，所以你就不会犯错。你不要说随便爱讲话的时候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讲什么你回头再问，你说我刚刚讲些什么，你不要你不知道，你应该知道你讲些什么。你讲出去的话，我常常说都有一个录音盒，都有一个录音的把你录起来，谁给你录起来啊？好，五蕴给你录起来了，五蕴给你录得好好的，你讲些什么话，你不要认为没人听到啊！你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在骂人，你不要认为没人听到，我告诉你，都有人听到，只是你没看到而已。你的五蕴把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通通就像一个电影一样，通通给你收得好好的。你比如说，这个100年前的电影呢，演电影的人都还在吗？100-200年前的电影，演电影的还在吗？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看到他们年轻的时候在演，还可以看到吗？也就是说你说的啊，你做的一切的事就如同都收在这个五蕴帮你收在这个盒子，我刚刚说 recording 啊，他给你 record 起来之后呢，给你录好了之后呢，到时候生生世世的让你自己拿去用啊，你自己又看不到。所以你这一生碰到了什么人啊，你遇到了什么事，都是你过去你的五蕴帮你保护的好好的。所以你不要说怎么这么倒霉啊，老是碰到仇人呢。啊，你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仇人的话，你会碰到他吗？不会的。所以你不要说你倒霉嘛，你不要说你像我一个同学在纽约住的时候就被人家抢劫，他住公寓呢，公寓都有大门嘛，有电梯嘛。他说他进电梯的时候没有人，他就进去了，他也没马上转过来。结果电梯关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他那里，怎么刚刚进去没有人，但是他没有注意人家跟着他嘛，所以电梯要关的时候，那个一闪就进去了，一闪进去了就跟他说要这个要钱呢，他也没听懂什么叫 parking book， 他不懂。哦，朱元搞懂，他说哦你是要钱啊，他问他说你是要钱啊那。他说是啊要钱啊，他说好，他说快点啊你赶快给我钱啊，然后他说好啊我要拿，我皮包太小了嘛我要拿嘛。结果他拿了，他说我的同学就说我钱都给你拿了， 我一点钱都没有了，你至少要给我一点，留一点钱给我吧。那人说，好好好，我要给你留一点零钱给你，就把零钱也还给他了。他说你就这个钱呢、啊？他说就这个钱哈，你转回头去，对，背对着我，不要看我啊！我告诉你哦，你不能看我啊！你看我的时候，我有这个，他举一个手指比那个枪，我就蹦蹦哦。我的同学说，好，我转头过去，我不看你。结果电梯到了那个层楼之后，然后他就跑了，那个跟他抢劫的人跑了。我同学就很生气，很生气。他说我去到地区去散散心吧，好吧，就到地区去另外一个同学那边去。他到了地区去呢，人家他们有脚踏车嘛，他借了一个脚踏车，脚踏车就在这个散散心嘛，就骑脚踏车。结果骑脚踏车的时候呢，又被人家抢劫。啊，又遇到了抢劫，他说钱拿钱，那什么又是钱啊？啊，拿钱啊，好，又给了钱，就气坏了，说怎么要去散心？散心又是被抢劫，好，一肚子火，回到纽约来，回到纽约下车了之后又被抢劫，所以你该发生的时候，在这么短的时间。10天的时间就被人家抢了3次，我说还好啊，你命大，你还是有福报的。你没有福报的话，你三次抢劫你就没有命了。所以他后来搬家了，搬到加州去了，不住在纽约了。他回来就跟我说，真是气炸了啊，真是三次。所以说，你这一生当中你所碰到的什么事情，都是我们过去我们五蕴帮我们所录下来的。所以佛告诉我们要众善奉行啊。你要舍呀，你要布施啊，你要直接啊，那这些呢？不过还不错了，因为他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他就有去打佛七，但是他跟我说很无聊，所以后来就不信佛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信佛。后来我几年前我就叫他去听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楞严经》。所以他就拿了一套 CD 去听楞严经。我们众生常常自己犯错的时候都会找一个借口，佛不会在意的啊，佛不会在意。但是呢，你有没有把你的真心献出来啊？我到你家里去吃饭的时候，你会盘子碗筷弄得整整洁洁的，弄得整整齐齐，一样都不会欠的，是不是？那么你对我这个凡夫你都会这么样的小心，你供佛的时候，你是不是用对凡夫的心来供佛呢？所以供佛的时候要现真心，你要所做的比对凡夫还要好啊。所以你们做包子做馒头，我常说要像个包子一样，要像个馒头一样啊。你不要做的那个馒头是三角形的啊，还有这个上面下面高凸不平的，这怎么供佛呀？果然佛不会分别，佛是不会分别。但是呢，你这个你敢做这个东西来拿去供养总统吗？总统到你家来吃饭，你会不会拿你做了这个不好吃的东西？不会嘛，你一定会想拿了最好的。所以我们供佛的时候是你现真心的时候，你要把最好的拿去供佛，弄得规规矩矩的，就像这个 professional 做的一样，这样明白了吗？因为你这样子才不会有二心嘛。你对人是这种态度，你不敢怠慢你的客人。那你对佛，你不能说佛啊，你没关系，我知道你不会在意的，我随随便便供给你吃，你吃吧，就是不食嗟来之食，就是这种态度就不对了。所以说我们供佛的时候要很小心，要一切通通都要如法，要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你一次一次的试到成功了，非常好了，你拿去供佛，应该是这个态度，对不对？因为你不这样的话，别人看到了之后，别人想，哎，他这个可以供佛哦，这么烂的东西都可以供佛，那我也可以啊。你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在佛教里面，积贤戒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你要如法，你不要让人家在背后闲言闲语，这叫积贤戒。你要避免这一条，别人在后面闲言闲语。那么因为别人不知道你嘛，那么他看你所做的事情，哦，别人他就会跟着你一样照样去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合乎佛所做的一切。你不要说以你的意思来做，要以佛怎么说我们来怎么做。 所以每一个人来到庙里去，那么你们所拿的东西去供佛，放在佛桌上面，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佛的。既然这个东西属于佛的，那么供过佛的之后，大众可以用，就是常住可以拿出来，常住可以拿出来，大家大众在这里，大家纷纷吃是可以的。你不要说哦，是某某人的，不是的。譬如说你送一件东西给人家，你送件衣服给人家，那这衣服是属于这个人收的人的，还是属于你的啊？你给人家就你就没有所有权的吗？是不是？难道你还要叫人家说，哎，明天是什么节哦，你要穿这件衣服出去哦？你还管人家穿这件衣服吗？你就没有权利再来指挥了吗？所以是佛的，所以道场里面的东西，信众拿出的东西是属于佛的。那么供完了佛了之后呢，那么你们大家要想，这是我是吃佛的啊，你不要说是吃某某人的，你是吃佛的，那么这个就是正确的正知正见。所以说得训示言辞陀罗尼，言辞就是你所说的话，你都要能够知道你说什么话，说出去自己要反省一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错。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